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ne serai pas le chef de la majorité. Je ne recevrai pas les parlementaires de la majorité à l'Élysée. 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ne traiterai pas mon premier ministre de collaborateur.
我共和国总统，我不会将总理作为合作者对待。我共和国总统，我将不会出席在巴黎的酒店为自己的党派举办的筹款活动。我共和国总统，我将让司法独立。如果与高级司法委员会意见不统一，我不会任命检察院官员。我共和国总统，我不会任命公共电视台董事会。我将让一个独立机构来做决定。我共和国总统，我会确保我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典范。 我共和国总统，我也不会一直想着总统的赦免权。我会进行改革，因此我当总统上任之前的行为，如果受到质疑，以便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接受法官的传讯，或者到司法部门进行解释。我共和国总统，我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政府，政府里男女数目同等。我共和国总统。 将为部长们制定一个任何人不能有利益冲突的道德守则。我共和国总统，部长们将不能同时兼任地方的领导人职位，因为我认为他们应该专注于自己部长的工作。我共和国总统，我将会让权力下放，因为我认为地方当局需要新的火力、新技能和新的自由。我共和国总统。 我将确保社会伙伴，包括专业团体和工会的意见受到重视。我们能够定期讨论，以便知道什么是法律支持的，什么是可以商榷的。我共和国总统，我将进行大辩论。我们曾提到的关于能源的辩论，在这些问题上举行大型辩论合情合理。我共和国总统，我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引入比例代表制，因为我觉得所有政治党派都得到代表是件好事。 我共和国总统，我会试着尽量高瞻远瞩，来制定广泛的指导方针，这是主要的推动力。同时，我也不会插手所有的事情，我总是会照顾与法国人的接触。
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ssaierai d'avoir de la hauteur de vue pour fixer les grandes orientations, les grandes impulsions. Mais en même temps, je ne m'occuperai pas de tout et j'aurai toujours le souci de la proximité avec les Français.
听众朋友，刚刚届满离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总统第二轮投票前和萨科齐进行的电视辩论时，突然在将近2分钟的时间内，以“我共和国总统”开头，用一长串排比句的形式列出了自己当总统以后致力于实施的一些主要的纲领。他这样的做法既十分有力地展示出了自己的领导执政的理念，同时也间接地严厉批评了他的对手，寻求连选连任。 任的总统萨科齐在任期内遭到批评的一些行为，的确，当时给他赢得了不少加分。之前并不被公众看好的他，突然树立起了一个有担当、有独立精神、不霸道，同时又寻求亲民的未来总统的形象，这和当时任期将满但已经急不得人心的萨科齐的个性和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厌倦萨科齐作风的法国民众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从而也助他 成功当选。弗朗索瓦·奥朗德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七任总统，也是除了密特朗之外唯一的左翼总统。他于2012年在总统大选中以51.64%的投票率击败了对手萨科齐，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奥朗德在当选以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左翼政策，同时和萨科齐的风格划清界限，曾经表示说，他要当一个普通的总统。他也誓言要将金融业作为主要的敌人来进行 治理，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也誓言将扭转法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弧线作为是否出来竞选下届总统的条件。但是历史总是在开着玩笑，任何领导人的誓言都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有效。5年时间过去后，情况如何呢？当年信誓旦旦的奥朗德，名义支持率成为法国历届总统最低，被冠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不得人心总统的称号，这是他无能还是运气不好？ 有评论指，支持率下滑和他在执政期间提出了多项不得民心的政策，加上法国近两年来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他个人的绯闻，还有政府成员不断爆出的丑闻，都令他失去了民心。普通的总统真不好做，法国人期待有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低迷的经济社会现状的领袖。奥朗德承诺的法国人期望的法国变得更好的局面并未完全实现，那么他的五年任期究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有何作为？在他离开爱丽舍宫之际，也是为他的政绩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首先来看看奥朗德承诺的议会党派的比例制，因为下个月将举行法国的议会选举，但是在这点上奥朗德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便让所有的党派都能在议会得到与其得票率相当的议员的职位。五年过去了，议会选举制和之前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奥朗德也承诺对共和国总统的司法身份进行改革，这就更加复杂，因为要牵扯到对宪法的改革，因此这项改革在奥朗德执政期间从未真正展开过。之前他也试着开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但并不涉及到总统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法国未来的总统将继续享有无限制的豁免权。关于社会对话，在总统任期的初期，奥朗德的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由于政府通过宪法的第49章第三条强行通过了劳动改革法案等，与工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就变得异常的紧张。总统承诺的不在爱丽舍宫接见多数派议员的诺言也未实现，不少社会党的议员包括党内的反对派都在爱丽舍宫和总统举行过会谈。但奥朗德总统的承诺还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比方中央权力下放改革通过2015年7月16号的法案得到了实现，2013年7月25号签署的法案也让总统无权再干预司法程序。奥朗德对政府男女平等的承诺也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因为当政府成员人数是偶数的时候，往往可以做到部长和国务秘书男女人数完全一样，但当这个数目是奇数时，往往还是男性优先。对于政府人员不能在地方兼职的承诺也是基本实现，但是还不够彻底。比方说出任环境部长的奥朗德前配偶罗亚尔夫人、交通部长古维利耶还有国防部长勒德里昂都没有遵守这项规定，前两位在进入政府后不久辞去了地方的任职，但是勒德里昂却被允许继续担任布列塔尼地区的地区理事会主席一职。评论认为，除了以上成败参半的政绩以外，奥朗德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最后决定不再出山竞选连任，这不仅为奥朗德时代画上了句号，也为社会党留下了一个残局。他一宣布不再出山，社会党内部的权力竞争立刻呈现白热化。最后在经过初选后，党内偏左的反对派之一阿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战胜了党内名气超过他的其他几位候选人，最后代表社会党来竞选总统。阿蒙提出的全民收入的理念为他赢得了一些人心，但是也受到法国偏右选民的反对，阿蒙的竞选战打得极其失败，在第一轮的选举中仅获得了 6.9% 的选民支持，让社会党的影响力大减，并临崩溃的边缘。社会党和共和党此次在总统大选中第一轮溃败的局面，对陷入各种危机的法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还是一个噩梦，这也有待时间来进行考验。再来看看奥朗德在经济领域留下的遗产，他曾誓言要扭转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2012年的9月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让法国的失业率在第二年就下降，并将这个目标与自己是否连选连任挂钩。但是2017年法国的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3月份的失业人数猛增了 1.3%。减少公共赤字也是奥朗德竞选期间的承诺之一，他说要让政府预算在任期结束时得到平衡，但是由于法国经济局势一直没有起色，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4%， 尽管政府曾说要将这个数据在今年年底降为 2.8%， 但是有不少分析家包括法国的审计法院都对此表示怀疑，所以平衡预算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付诸了东流。 奥朗德也曾表示要在五年内创立60000个教师岗位，尽管这个目标达到了，但是对法国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没有带来明显的推动效果。2016年欧共体的一个排名榜显示，法国学校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法国在这个领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是奥朗德在国内政策上频频失败的同时，在国际外交和军事领域的一些活动为自己赢得了一些加分。首先是在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成功举行，这也是奥朗德政府取得的最大的外交成就之一。作为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的东道主，法国成功的让世界195个国家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升高的巴黎气候协议。在环保问题上，法国也在降低能源消费，减少对核电和化石能源的依赖问题上有所作为，但也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一些矛盾，比如放弃了环保税，也没有实现奥朗德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关闭法国最古老的核电站的承诺。法国宪法也赋予了法国总统三军统帅的职位。在执政期间，奥朗德在2013年1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向马里首都巴马科挺进时，奥朗德下令展开军事行动，结束了激进伊斯兰分子的企图。同一年10月，奥朗德也向将要陷入因为宗教之争而混乱的中非。随后从2014年9月开始，法国派军前往伊拉克，后来也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在叙利亚打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盟。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经历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几起恐怖袭击。作为国家元首，奥朗德宣布加强反恐措施，也在全法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在国难当头时树立起了有担当的国父形象。但是他宣布取消恐袭犯法国国籍的建议遭到左派的反对，司法部长托比拉因而愤怒辞职。最后这个备受争议的措施并未实施，但是导致社会党内进一步的分裂。历史也可以记住奥朗德的还有他在执政期间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这个法案为法国同性恋争取到了和异性恋同样的权利，但是也遭到了右派保守人士的反对和激烈批评。以上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介绍的是法国离任的总统奥朗德的一些功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